在这里给大家讲讲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上市公司。
Hello 大家好，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位前辈的文章，提到了对华侨城这笔公司的投资，而刚好也在前两天，有位朋友在我最早的一期华侨城的节目下面留言说，华侨城现在已经3块钱了。是的，对于华侨城这笔投资，甚至说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其实在此前我早就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了。对于华侨城的投资，我之前是处理了一大半，而前段时间我也终于下定了决心完全处理掉。所以对于我本人而言，这笔投资我是交了不少学费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位前辈的文字的时候，对我触动还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感慨万千。这位前辈是这样说的，2020年到2021年，我记得华侨城这只股票从5块钱涨到10块钱的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价投对华侨城的价值深信不疑，打着价值重估的旗帜，不知道有多少老手掉进了这个深坑。华侨城的过去确实很优秀，吸引了这么多价投奋不顾身的冲进去，也确实情有可原。只是投资从来不是用过去的优秀来衡量的，而是以买家的集体主观评判来决定。所以当你的认知并不和集体意识一致，你便没有办法获得市场带给你的红利。就像昨天我捡的化石，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玩，或者说我一家人在玩，我一家只开心就够了，专不专业稀不稀奇不重要。但如果我是希望拿这块化石卖个好价钱，那就得好好掂量一下市场的喜好了，总不能在地上随便捡个石头，我自己就觉得它值1000块钱一块，市场不报这个价我就不卖了吧。这在我看来就是和市场割裂的认知，是排斥市场的，这样的认知模式所认知的必然不是事实。所以回到华侨城之上，我的核心看法是，市场的喜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在市场里面认为是钻石的东西，在现在他们开始以石头的眼光去看他们了。这样的认知看似只是虚的，但如果你懂得道家的阴阳互利的智慧，又或者理解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你就会知道这种认知会促使你现实成真的。认知对现实的影响远超唯物观的理解范畴啊。是的，前辈这里提到的反身性理论，才正是目前房地产行业，甚至说与之紧密相连的金融行业的死穴所在。而对于我本人而言，在我整个投资篮子里面仅剩下一点点地产，那就是那只曾经的金凤凰万科。虽然总体的占比降了一些，但始终还是没有狠心做出彻底清理的决定。但我想，无论是当年的我，还是曾经喊出多少钱以下的万科就是送钱的某大 V， 乃至现在很多分析万科偿债能力的文章，更多都是从静态，从公司目前有什么的角度去考虑万科的安全性和投资价值。但无疑，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大变局的时代很可能是非常致命的。有些生意就是金融市场和实体市场紧密相连的，很容易出现反身性，而这一作用反映在高杠杆的金融业和地产业上尤为明显。而所谓的反身性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基于所掌握的初始信息，对市场的走势进行了预判，并据此采取行动。而这些行动反过来又会对市场原来的走势产生影响，甚至彻底改变它的方向。这种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循环，使得市场走势得以向一个方向不断的加强和巩固。而回到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地产业，又或者说万科这家公司，债务风险的积累和暴露，不仅对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的冲击，还会引发利益的相关方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而这里所提到的利益相关方，就包括了购房人、债权人、投资者、政府，甚至还包括你、我、他。万科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它的债务问题其实不可能简单的看成一个孤立事件， 更可能会对整个行业和市场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如果债务风险继续暴露，万科的信用评级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导致公司的融资成本继续上升，甚至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会对万科自身的运营和发展造成严重的困扰，还可能会波及其他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从而对整个行业产生连锁的反应。同时，市场和投资者的反应也是万科债务风险反身性影响的重要因素。当市场的参与者意识到万科的债务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失去信心，导致公司的股价下跌和投资者撤离。而这种市场反应会进一步加剧万科的资金压力，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还会体现在房地产公司的经营业务之上。如果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市值不断下跌，偿债能力出现恶化的趋势，就可能会使购房人对开发商能否稳定交房产生疑虑。这种疑虑会进一步降低购房人实施购房计划的可能性，导致地产公司的业绩快速下滑。地产公司原有相对稳固的经营性现金流出现了危机，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在2024年3月初开始的这一周，这家曾经最早喊出活下去的万科，很有可能正在经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又一波恶性循环。有一则关于万科在寻求与保险公司协商非标展期的消息在市场间流传得沸沸扬扬。而在2024年3月3号，信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开声明表示，近期公司关注到有关公司与万科企业的不实信息。万科企业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一直与公司保持正常的业务合作。而作为一家专业负责任的资产管理公司，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坚决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大局，支持中国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而根据新华保险2023年半年报的披露，他一共投资了三个万科项目的债权计划，分别是新华万科武汉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实际的投资额是 26.25 亿。新华万科物流基础设施债券投资计划三期，实际的投资金额是 15.77 亿。和新华万科昆明债权投资计划一期，实际投资金额是11亿。这三个计划合计是 52.02 亿。而到了2024年3月4号，万科的股票在当天跳空低开，便随后继续走低，直到当天收盘，股价跌到 9.43 元，单日的跌幅达到 4.65%。 而在债券市场之中，万科的公募债更是出现了巨幅的下跌，其中22万科06跌幅超过 36%， 21万科04跌幅超过 19%， 20万科08跌幅超过 9%，22万科02跌幅超过 8%， 21万科03跌幅超过 3%。 而到了下午，深交所发布公告披露，21万科04盘中的成交价较前一天收盘价下跌超过 20%， 触发盘中临时停牌。而截止收盘，21万科04这个债券的报价是 65.1 元每张，22万科06的报价是 50.1 元每张。而到了2024年的3月11号，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也把万科的投资信用评级调至垃圾级，撤销了万科 BAA3 发行人的评级，授予 BAE1 的公司家族评级，并下调了万科高级无抵押债务的评级，同时将万科所有评级列入评级下调观察名单。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尽管有一些评论质疑信用评级的实际作用，但这一指标通常是被认为评估债务人偿还能力的最重要参考。信用评级的变动反映了市场对债务人信用状况的信心水平，从而影响他的融资成本和投资者的信心。在分析高杠杆企业的时候，理解投资者的信心和公司的信誉这个价值是至关重要的。在极高的财务杠杆的放大作用下，如果信心和信誉丧失，不要说债券融资，即使是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可能都不愿借给你。在没有流动性帮助的前提下， 这样的高杠杆企业可以说是必死无疑。这也是此前国资出来帮万科站台，而万科这一次也提前三天兑付到期的美元债的意义所在，也就是维护公司的信誉和投资者的信心。而这两天也出来了个小作文，说国内的12家商业银行正在为万科筹集高达800亿元的人民币银团贷款，以偿还它到期的债券。我想如果这个小作文是真实的话，其实就希望把万科拉出这个死亡的螺旋啊。而根据万科2023年三季报显示，截止三季末，万科累计实现营收是 2903.1 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 136.2 亿，同比下降的幅度是 20.3%。 而三季末万科的总资产是 1.65 万亿，总负债是 1.20 万亿，净资产约为4000亿，整体的资产负债率是 75.28%。 在扣除合同负债以后，实际的债务约为8400亿，在流动负债中应付账款约是2500亿，其他应付款约为1600亿。同时万科账上可用的资金约为1037亿，这已经是万科这两年来最低的现金储备水平了。而万科境内的债券融资余额约为640亿，未来12个月内到期的规模是 240.8 亿，境外债的融资余额是 32.25 亿美元，未来12月内到期的债务规模约为 12.3 亿美元。万科在2024年内有三笔需要偿还的美元债，对应的期限分别是在2024年的3月、5月和6月到期。在2024年3月初顺利偿还了 6.47 亿美元的外债以后，那下一次的偿债时间是在5月和6月。可以这么说，在经历了30年来最为激烈的市场波动以后，即便是行业内经验最为丰富的房地产企业，也面临了严峻的挑战。万科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并且进入了密集的债务偿还期。而为了应对这一紧迫的状况，万科被迫使用了资产出售的策略，尤其是出售旗下的高，而在如此的市场环境下，能够快速出售回笼资金的也只有旗下高流动性的优质资产了。继2023年12月万科以 4.8 亿元的价格出售了三家悦榕庄酒店的股权，而相比较，当年万科投资这些酒店的成本可是达到5亿以上的。而在2024年2月20号，宁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发布公告，将万科出售旗下最赚钱的商业地产项目，上海七宝万科广场 50% 的股权公之于众。七宝万科是万科商业板块里面最为优质的资产之一，贡献的营收也是最多的。2022年这个商场的总收入达到 4.08 亿，整体出租率达到 93.44%， 位列万科所有商业项目第一。而这次交易，万科可以说是打了个骨折，宁展以 23.84 亿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个项目，而万科则是彻底退出了这个项目。而到了2024年2月21号，深投控股收购了万科在深圳高新投 6.16% 的股权。而在最近几天，又传出了万科为旗下的长租公寓公司博裕的部分股权寻求买家的消息。那除了我们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些资产以外，万科目前拥有最为优质的资产主要是位于一线市场的商业物业，比如说是位于深圳龙岗的万科广场和印地中心，上海的万科天空，北京的悦汇万科广场，中粮万科广场等等。而这一块整体的估值约为300亿元。而第二块的优质资产则是万科的物流地产，主要包括上海的金山项目、南桥冷链项目、浦东临港物流园、北京京西项目、杭州空港等等这些项目，整体的估值约为150亿元。而第三块则是旗下的上市公司股权，比如说万物云、万科海外等等。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地产行业最坏的时间也确实已经过去了，而拥有这些深厚的储备，也正是万科在这个冬天仍然能够屹立不倒的资源和底气之所在。我也仍然相信万科可以撑过这个寒冬。但回过头来说， 如果楼市持续无法回暖的话，即使按前面所说，万科能够获得国内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但面对当前市场挑战，万科可能不得不逐步出售旗下的优质资产以偿还债务。而最后剩下的这家历史包袱沉重的万科，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投资的价值呢？是的，我目前的观点很明确，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我深刻地认识到，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投资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上市公司明显是一个失误，而我作为投资者，为此买单那是理所当然的，后续我也需要理智地尽快地纠正这个错误。而在凛冽的寒冬中，最激进的那一大批公司直接倒下，而所谓的稳健优秀公司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个人在时代的趋势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其实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好了，我们这次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本节目仅作为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